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前面讲过我是谁，我也引用过孔子的阶段论和弗洛伊德的那个本我、自我、超我，去帮忙我们进一步去认识自己。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弗洛伊德这个心理学家讲的自卫的本能，一个人怎么样保护自己。我们个人这个本我的欲望既然常常跟环境冲突，他的欲望有可能跟另外一个人的欲望互相冲突，而人在灵性、道德和理想方面的要求也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被自己本我欣然接纳，于是痛苦、焦虑和烦恼就慢慢产生出来。古人说的人心中的天人交战，就是指人心内有几个力量互相冲突的结果。这种战争，这场战争没有所谓胜利，没有所谓终结，只要人有一口气在，天人交战的事实就会继续存在，于是人的痛苦和焦虑就总不会完全停止。我有一个欲望，但是我的良心、我的超我告诉我们不能做这个，或者我追求个东西，这个我跟别人的追求就冲突起来，我要继续追求或是放弃，这一切都是痛苦的根源。人为了解决这种永远没有办法完全除掉的痛苦，他就产生一种自卫的本能，自己保卫自己，自己保护自己，去企图把痛苦消灭，或者至少要求得到短暂的安宁。自卫的本能并不是根治痛苦和焦虑的方法，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在某一种程度上企图利用这种方法去解除自己的痛苦和焦虑。这种自卫的本能通常有八种，这八种形式，第一叫否认，第二叫压抑，第三叫反作用，第四叫投射，第五叫文思，第六叫刀退，第七替代，第八升华。第一是否认，这是最直接了当的方法。比如说孩子否认自己有一个不好的母亲，喝醉酒的人否认自己是酒鬼等等。从前我碰到一个人，他离了婚，他说我不敢跟我爸爸妈妈说，他大概否认他逃避这个问题。我就劝他，你认为不敢跟你爸爸妈妈说所以你很痛苦，你也知道你爸爸妈妈迟早都会知道，你不跟他说别人也会跟他说，所以你一直都会提心吊胆，所以你不如早一点面对这个事实，不要否认这个事实，也不要逃避这个事实，因为否认没有办法抹去事实，所以事实上解决不了痛苦和焦虑，所以否认没有用处，不能真的保卫你自己。第二就是压抑，是尽力去排除某种不好的思想或者冲动，或者不敢再去回忆某种痛苦心酸的经历等等。过分的自我医治会产生焦虑。我自己的看法，压抑也不是好东西，一味去逃避逃避逃避不是好东西。我在鼓励人家修德立功上，我说你要多种菜，不要怕杂草。当然我们的花园、我们的院子里面不要很多杂草，太多杂草你种不了菜， 但是你一天到晚拔草拔草拔草没用处。有一年我到了马来西亚去参观他们一个茶园，茶就是喝茶的茶，茶园漫山遍野都是茶，哇，很茂盛呢。但是我注意一下，原来这些茂盛的茶的下面也有杂草，不多。只要你茶够多，杂草没有用处。所以你一直在压抑压抑，没有用处，没有用处，不能除去我们的焦虑，也不能减轻我们的痛苦。第三是反作用，是由于对自己的某种不良的倾向过分的恐惧，因而逼于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说贪慕虚荣的人有时候十分讨厌别人贪慕虚荣，但是为了表示自己并非贪慕虚荣，于是就强迫自己穿朴素的衣服，但是内心却是实实在在十分喜欢穿漂亮的衣服等等，这会造成内心极大的矛盾。我跟修道人讲三愿的时候，我引用了孟子讲的话，说孟子反对人行仁义，他要他说必须由仁义行，这是内心喜欢仁义你才行仁义。好，很多人啊，神贫，他不是真的喜欢神贫，但是说啊，做修女做神父要神贫，所以他就勉强自己神贫，穿的破旧的衣服是不好的东西，但是他内心很喜欢。那我自己认为在修道上，在灵性的生命上，我们不要勉强自己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那会产生内心极大的矛盾跟痛苦。我们真的要学到喜欢神贫，喜欢简朴的生活，喜欢独身，喜欢服从，这是甘心情愿，把我们的意志，把我们的知识跟其他人连在一起，那是服从。我享受我的简朴的生活，那是神贫。我真的愿意爱所有人，也被所有人爱，而不追求被一个人爱，或者爱一个人，那是贞洁，那是真的独身。因为我享受这种独身，我享受神贫，所以那种反作用就是为了证明我要神贫，所以我强迫我自己穿朴素的衣服，但是内心实实在在很喜欢穿漂亮的衣服。那假如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辈子内心很喜欢，外面强迫自己不要喜欢，那是我们会逼自己，逼到自己疯起来的了，我们让自己疯哎。修养不是这样，一个好学生会读书，你假如不是一个小学生，好学生你勉强自己读书没用处。所以修养要注意，不是单单做刻苦，不是单单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要想办法怎么样让自己喜欢神贫，喜欢读书，喜欢帮助别人，享受帮助别人。你看一个妈妈，她煮了饭烧了菜，看到孩子吃得好开心的时候，她自己也开心，她享受煮饭呢，她享受她的孩子吃得开心呢，这是真的爱情。有时候我们在修道院里面，在修院当中，在修会里面看不到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享受神贫，享受爱德的工作，享受看到别人成功，享受别人快乐。我们不甘心情愿把我们的知识，把我们的能力，把我们的才干奉献出来，来建设修会。 我们不能享受自己的独身的生活，那种清清静静弹琴读书服务无牵无挂。我不敢说我自己很有善良的精神，就说独身吧，我自己真的每到一个地方，我真的无牵无挂，我全心的投入去每一个地方，我全心去跟每一个人谈话，那是独身带来的好处哎。我享受简朴的生活，我能够在全中国各地，不管是有钱的、没钱的、冷的地方、热的地方，都能够享受哎，那是神品的好处哎。我从来不会太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是听命的好处哎。我真的能够享受这种善愿的精神，是不是不需要做一些反作用的东西，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东西？反作用，强迫自己去做好事，不好哎。可能我们偶然需要这样做，但是我们不能把强迫当作是修得成圣的一个方法。好，让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
因为只有你是永远的，你是。
刚才我们说弗洛伊德说我们有八种自卫的本能，第一否认，第二压抑，第三反作用，第四呢就是投射。投射呢有点推诿的意味，比如说不敢承认我恨他，就是推说他恨我，不敢承认自己不够努力，但是怪了老师教导无方，明明是自己没有跟人交往的能力，就说自己不屑去跟某些人交朋友，或者不屑去跟某些人交朋友。喜欢投射的人有时还会把自己的过失或者缺点推到别人的身上，让自己相信自己没有那些过失或者缺点，来减轻自己内心的压力。比如说我拥护的一个足球队输了，我不敢承认他们的技术不如人，然后我说那个公正不够公正，下雨天气不好，那球场不好等等，就是推到别人身上。我这里想跟大家讲一个很微妙的投射，可能大家不知道听能不能听得懂，很微妙的我举一个例子，我是徐神父，另外一个叫陈神父，在假设哈，两个，我爱中国，我喜欢用中国文化来讲道理。好，这个陈神父呢是我的好朋友，他有一天说，那神父，不要说爱国，因为爱国，不知道啦，很多误会啦，人家不明白啦，我们的教会没有那么成熟能够面对这些问题，不要说太多中国化的东西，因为人家不懂啊。他就跟我说，他是出于善意叫我不要说爱国这两个字，讲道理不要讲太多中国的文化。他用的理由是人家不明白的，是太深的，会引起误会的，会引起争论的。其实他为什么跟我这样说呢？其实这个陈神父知道爱国是好事情，美国神父爱美国，英国神父爱英国，意大利神父爱意大利，怎么中国神父不爱中国呢？他说不过去耶。然后看，尤其是英国，英国人很重视英国文化，其实整个欧洲重视自己的文化，我们的教会老早已经欧洲化了，但是教会为什么不能中国化呢？其实这个陈神父知道爱国是正当的，教会本地化，用中文来讲道理，用中国文化来讲道理都是好的。好，但是他为什么劝我不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内心有个矛盾，其实他知道该当爱国，但是他不敢爱国，他知道自己该当用中国文化来表达道理，但是或者他没有这个能力，或者他也不敢，或者他不习惯。好了，但是假如他不讲爱国，不用中国话，他偶然就会听到别人说，比如说听到赞美，你看徐神父，对国家的态度很好，他的中国人了，那个陈神父听起来就不舒服了，因为有我说爱国，有我讲中国文化，他就不舒服了，他不舒服，所以为了减除他的不舒服了，他就叫我不要说爱国这两个字，不要用中国文化这些东西来传教。来，你看他叫我，他讲的是理由是人家会误会的，人家不明白的，人家怎么样，其实问题在他看到我不舒服，他听到人家赞美我不舒服，他自己不舒服，他要解决他的不舒服呢，他就用投射的方法说出另外一个理由，要我跟他一样。然后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说爱国， 啊，不是，至少在中国没有中国神父说爱国，没有中国神父说用中国话，他自己就比较舒服了，因为他不敢说爱国这两个字，他不能或者不敢或者不习惯用中国话来传福音，这叫投射。这种投射也是一种不敢面对自己，不敢面对问题。那我刚才说我没有说爱国本身好不好等等等等，我没有说要不要本地化用中国话，我说的是这个陈神父他知道爱国是好的，他知道用中国文化来传教是好的，他自己不能这样做，他也不希望我这样做，因为我的存在让他感到难受，我的存在让他感到尴尬，所以他为了让我不做不说，所以叫我不要做不要说，他当时讲什么，他讲的是另外一个理由，他没有讲出他真的理由，他没有讲出我的存在让他尴尬，他没有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他也是一个自卫的本能，他也在逃避问题，逃避一个真的问题，这叫投射啊，这是第四个。那第一个是否认问题的存在，第二个是讶异，第三是反作用强迫自己，第四是投射，第五呢，闻是，就是闻过是非的闻是，就是找寻动听的理由去掩盖真正的欲望和动机。比如说有一些过分溺爱子女的父母，他们其实是不愿意子女快快长大成人，因为怕子女会离开自己，但是他们却找来一大堆理由，说明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当中，保护子女是多么重要等等，以达到不让子女成长和独立的目的。他不让孩子离开自己，所以他不要他出去，其实他的理由是孩子不要出去，但是他讲的理由不是这个，他说外面很危险你不要出去，他讲的是为孩子好处的理由，其实这是满足他自私的理由，这叫闻过是非。哎，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讲的理由根本不是真的理由啊，我们说的理由可能很堂皇冠冕堂皇，但是我们没有说出真真实实的理由。比如说有一个修女啊，我们啊两个修女，一个修女她社交生活很好，跟很多人交朋友，我这个人看到不舒服有点妒忌，哎，我就叫她不要这样做，但理由呢不是我妒忌，而是哎呀怎么样啦，我们要注意独身的生活啦，我们要祈祷啦，我们要团体生活，这一大堆理由，其实没有讲出来，这是我妒忌你，我看到你我不舒服，因为我没有能力跟人交往，我跟别人的关系不好，我看到你跟那么多人交好朋友做好朋友我就不舒服，其实这是真理由，但是在讲但是大一大堆都是坏话，什么团体生活啦，什么祈祷生活啦，什么独身，都是他找出来的理由，其实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理由，他自己没有能力跟人交往，叫做第五个自卫的本能，闻过是非。第六叫刀退，这个刀退呢有点返老还童的味道，最突出的例子是有些四五岁的孩子突然表现出好像两三岁一样，连上厕所也搞得一塌糊涂，原因是什么，是他家中欠了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父母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小的身上，这个大的呢为了吸引父母的注意力，唯有下意识的也变小起来了，哎，原来他长大已经能上厕所，但是假如他什么都能够自理的时候，父母就不再管他，父母再管一个不能自理的小孩子，哎，所以他慢慢也变得不能自理了，那叫刀退。第七是替代，这就是俗语所讲的出气，出气，出气筒。比如说老太太的丈夫 会超速驾驶，闹父母的孩子，会打弟妹等等。第一个丈夫不喜欢太太，生太太的气，于是他开车开得好快。一个孩子其实是不喜欢爸爸妈妈，是恼，就是不喜欢爸爸妈妈，就是打弟妹，那叫替代，找一个出气筒，找一个代罪羔羊。最后一点叫升华，这是一个比较健康和比较好的一种自卫的本能，它让人把本能导向更有用和更能为大众所接受的用途上去。比如说把攻击力转向于学习武术，把幻想转化成为文艺创作，变成一个诗人，把仇恨外国人的情绪转变为努力去建设国家等等。那就是要化悲愤为力量。神父跟修女们的独身生活，就是把养儿育女的愿望升华成为对教会、对社会的大家庭的爱与服务。比如说照顾堂区的教友、学校的学生或者老人和孤儿等等。这就是升华，就是把自己的爱从丈夫、孩子身上移到整个堂区、整个国家，甚至全人类。这是个比较健康的一种自卫的本能。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